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推崇江泽民看似继往开来，实则背离其道吗？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呢，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会上致悼词，颂扬江泽民呢，在坚持改革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以及富国强兵等方面的丰功伟绩。国际媒体的评论指出，习近平高调赞颂这个江泽民的目的呢，是要在动荡的国内外环境中展示中共统治精英的团结，强调他继往开来的正统地位。但是习近平这样做呢，忽视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江习之间的政治信条和治国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江泽民对内倡导闷声发大财，对外主张与世界接轨，他的三个代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最淡薄、最接近实用主义的政治纲领，而念念不忘共产初心的习近平执政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道不同的习近平为何高调推崇江泽民？习近平会不会在国内外压力面前调整其强硬路线？他对江泽民的赞誉之词会不会伤及自身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和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好的，众所周知啊，习近平呢是江泽民隔代选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报答江的知遇之恩，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江泽民身后极尽哀荣。但是习近平对江泽民悼念仪式的这个超高规格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啊。我首先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非常的够折腾的啊。就是江泽民去世以后有一个遗林啊，移民到北京以后呢，又有一个301医院去告别。告别完了以后呢，后来他也有一个啊，最后这个追悼会啊，最后呢再到啊这个等等吧，就是这一系列的活动，把江泽民啊死后啊也确实折腾得够呛。江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不是说习近平非常爱戴江泽民，因为大家知道在之前，其实习跟江之间呢斗得就很厉害，所以说江派呢屡受打压啊，非常的难堪。但是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白纸运动，因为白纸运动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性的口号，也就是说在动摇习近平的权威，也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需要江泽民啊，死后还要为他站台，所以这样呢他把地位拔高，他是想告诉中国人，我跟江泽民我们党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说呢大家不要想多了啊，所以这个要继续支持他，这是一个动机。也就是说呢，被白纸革命吓坏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大家还要注意到，就是这一次呢，他跟胡锦涛同时出境。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知道之前在24大的闭幕式上，胡锦涛是被架出去了，这个是非常的难堪。这个可以表明习近平对中共元老前任他是丝毫没有什么尊敬的这种礼仪的。
好的，那么张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根据这个中共原来的通告呢，是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的，但是后来呢无中生有又出现了遗体告别仪式，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他当时的二号这个通知里面，就公告里面说是没有啊，去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但后面呢他又进行了一些小的，其实比那个遗体告别更麻烦，又是这个在301医院进行一个小范围的告别，然后又是到其他地方有又是送到八宝山再开追悼会等等，其实这个过程更折腾。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觉得呢他还是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他希望有所不同，跟之前有所不同。但是呢鉴于目前的形势他也必须要进行一些调整。他也就是说呢目前这一种江泽民的去世，他最担心的是就是说会引发像胡耀邦去世和那个胡耀邦去世那一种这种状态会引发八九比运或者周恩来去世，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恐惧。
是的，
所以是我觉得的问题是这样，为了安抚民心吧。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认为呢，他必须非常小心的对待悼念江泽民的问题，一方面要表达对前领导人的敬意，另一方面又要保证不要让江泽民成为反对他的成为反习的一根棍子像周恩来四五运动、胡耀邦六四运动出现那种情况。我们看到江泽民呢，在这个习近平在江泽民追悼会上致悼词50多分钟的讲话，这个在50多分钟讲话这个溢美之词当中呢，习近平列举了江泽民所谓丰功伟绩。我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先生，您如何评价江泽民的悼词？习近平致的这个悼词，对于江泽民的盖棺定论，您觉得习近平的评价是不是客观公正？当然这个客观公正是按照共产党的标准的。
在习近平长达50分钟的悼词中，确实用了很多你说的这个溢美之词，伟大的、卓越的这样的词汇是比比皆是。他说他的死亡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我觉得是可能是他的家族的不可估量损失，但对中国人来讲，这么一个退休的、这么一个老的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觉得他的死对中国人来讲没有什么太大损失。在这一系列评价中，你看到他隶属了从江的早年一直到最后，隶属他的生平，讲他对共产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还有很多事情他没有提及。这些没有提及的事情是维稳，我们现在都处在维稳的这种环境之下，维稳是从江时代开始的，长城防火墙把互联网世界分割成为中国跟整个世界的这道防火墙是从江时代开始建的，也就是在江的时代他开始大肆的迫害宗教人士、迫害意见者，进了很多书、电影和影视剧。有些人因为他允许一部《泰坦尼克号》上映就感谢他，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禁掉的电影更多。也就是在江的时代，中共高官家族的这种腐败、经济腐败开始达到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规模，所以我认为呢，这样一个人呢，可能共产党需要悼念他，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假如我们真用客观的标准来讲，我想这么一个人他不值得我们悼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给了江泽民许多封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但是大家感到有点惊讶、有点奇怪的，其他的套话大家都习惯了耳朵听出茧子来了，但是军事家至于习近平至于这个江泽民，大家有点不大理解。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他给他加的各种各样的头衔，这头衔呢大多都是溢美之词，同时呢我认为习近平呢也可能也想到了自己死后会给他加成什么头衔，我想一部分呢也是这种示范效应，就是 我死之后你们也要给我加这么多头衔，加这么多帽子在我的头上。
好的，那么其他都可以，政治家外交家呀也都沾点边儿，但是军事家您觉得沾边儿吗？
因为每任共产党的总书记都兼任军委主席、
okay.
也就是名义上的最高的军事统帅。
OK，
他一定也会对军队啊军事建设一定会对包括军事思想一定有他的军事思想。
嗯，
不管这些论文是谁做出的，不管这些策略是谁给他出的主意，但这些人呢都是啊毫不羞愧的称自己是卓越的军事家。
好的，
未来的习近平是这样。嗯，
明白。那么纵观习近平的悼词，我们看到无论是改革开放也好，富国强兵也罢，以及提到将在镇压六四天安门运动中的坚定立场，都可以看出呢习近平要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强调一个上下传承继往开来的这样一个关系，看到他的这样一个良苦用心。那么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江泽民和习近平的这种传承关系？习近平真的是江泽民的传人吗？
他们两者呢有没有传承关系呢？我们好像表面看他们确实没有啊，因为他们的路线不同，但是也有，因为他们都在中共这一条船上。无论是江泽民还是习近平，他都想中共长久执政，保护中共权贵家族的利益，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共同的。但是如果比较啊，习近平跟江泽民呢，刚才慕容雪村先生已经说了啊，就是江泽民有很多罪行的，并且也有贪腐，非常的严重。但是如果我们两者比较，还是会发现不同。也就是说呢，习近平他是要走极权主义道路，他的方针就是对内集权、对外霸权，啊，最终呢想跟美国分治世界。他有一个红色帝国的庞大的野心的，这个江泽民更多的呢就是市场经济，然后呢就是闷声发大财、发展经济、贪腐，啊，这么一种思维。所以这两者还是不同。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仍然怀念江泽民呢？因为在江泽民时代，相对来说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和中国人的自由度还是比习近平时代要大很多。就像许博先生刚才说了个段子一样，就是我们要比较，为什么要怀念前男友？因为现在的这个太差了，太渣了嘛。
是这么个问题啊。这个那么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呢，江和习无论从家庭出身、教育背景、政治信条以及治国理念来看呢，都是格格不入的这个两类人。刚才张杰博士提到了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啊，举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闷声发大财、与世界接轨等等，这恰好呢都是习近平执政，尤其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着力纠正的问题。那么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有人说习近平在赞美江泽民的时候仿佛忘记了他与江的区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立场，以这几十年的经验，我们确实可以说出江跟习巨大的不同之处。但假如稍微再站远一些，你比如说假如从一个外国人角度，或者说我们从20年后再回望此刻，那我想他们俩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他们俩的不同点。他们俩都是共产党的总书记，我觉得这个身份确定了他们最核心坚守那部分所谓思想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他们从来没有对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有哪怕丝毫的敬意，他们都是独裁者。我想这一点呢是特别重要的。有很多西方观察家呢，他们会注意到中国近40年来的变化，包括中国人用上智能手机了，中国建起了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但他们往往会忽略那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比如说坚持党的领导、永保红色江山这一类的话语。这些话语呢常常被当成是无意义的 BS， 就是胡说八道。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应该很清楚了，正是这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 正是这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造成了习近平今天的局面，也就是正是这些从来没有变过的东西造就了习近平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集权世界。我想这个正是江克习一脉相承之，他纪念江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是同类下，他们是同一类的人。
嗯，好的，那慕容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了两个人呢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啊，肯定共产党的总书记在实质上呢他一定有共同的多东西呢多于不同的东西。
对，
但是这个很多人注意到呢，习近平和江泽民这个不同点还是有的。你比如说习近平会同意闷声发大财吗？习近平会同意跟世界先进水平接轨吗？习近平会同意，当然他现在他赞美三个代表，但是他真的会赞美一种就是说呢最少共产党意识形态最接近实用主义的这样三个代表的这个学说吗？在这方面您怎么看呢？
其实从1976年前后，也就是中共即将破产的时刻，邓小平为了救党呢采取了某些妥协的办法，比如所谓改革开放，这是为了救党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正宗。在这一点上呢，邓明白，江明白，胡明白，习也明白。那么等到我们利息攒够了，我们家底变厚实了，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正宗的老路上去。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们那些从来都没有变过的那些看似非常陈腐的那些话语，坚持党的领导，永保红色江山，这种话语是真正是他们想要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无论说闷声大发财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为了救党所做的那些妥协他们赞同，但是我党已经救活了，已经强壮了，那我们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我觉得他这是他们一脉相承的。
好的，那么的确的确现在就像很多人想说啊，你觉得四十年改革开放现在一遭啊变了，所以大家大惊小怪。其实四十年改革开放呢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对于共产党来说，而这个七十多年这种啊，或者今后又不知道有多少年，这才是共产党的新常态啊，不是新常态，共产党的常态。而四十年改革开放呢，幸好你赶上了，但那仅仅可能是一种偶然形态。好的，
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好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选读一些推友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火力四射的这位推友他说他说一是表现大度掩盖他的小心眼儿，这是指习近平对江泽民的这个推崇。二呢是做给胡锦涛看，安抚团派。三是继续推行自己的理政模式，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他大错特错就在拿着一个反面典型树立榜样，本身呢这就是一个伪命题，他是做不对的。实际上我们这位推友呢就是讲，你跟习近你把这个你把这个江泽民拿出来这个称赞大宋特宋啊，称赞他的这个丰功伟绩，实际上呢跟你自己的做法呢是不能这个自圆其说的啊。我们现在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就简要评论一下我们这位推友的这个评论好吗？简单说两句就好。张杰博士。
对，就是这个网友说的很好，就是你把江泽民这么一个典型拿出来，但是江泽民身上你比如说你赞扬他这个退休，但是你自己连任三届并且死而不休，还要终身制，这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吗？
好的，那么慕容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他大概是前十年的时间打击了好多人惩治了好多人，那么在某些必要的时刻呢，比如说江泽民死的这个时刻，他也需要表现一点所谓的传统美德。就是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呢，这一切就在独裁政治之下，我们一切都可能都不能遵循其他的逻辑，我们都要考虑这个独裁者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这个独夫他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他这么推崇江泽民，无非也就是一个，就是他要这么做。那么他要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是为了他自己。嗯，你知道在过去这些天里边，所在中国的页面上所有的都变成黑白的了，但唯独他自己的东西还是保持彩色的，这也叫独裁者，他自己有彩色的这么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是有彩色的。好的，
对，嗯。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说习近平呢，这个他系统的正面评价江泽民在改革开放啊、推动中国融入世界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历史功绩这方面呢，他是有深刻用意的。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在当前国内外啊、内外交困呢、压力重重这个形势下呢，试图释放一种调整强硬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改革开放路线上来。毕竟他连动态清零都可以调整嘛。那么请教张博士，很多人有这种看法，您看有没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这就是幻想了啊。就是之所以习近平对动态清零进行放松，大家要知道他肯定要放松，在二十大后肯定要放松，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撑不住了。
嗯，
但是呢他需要找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疫情缓解，然后呢由他来亲自宣布啊这场疫情抗疫胜利结束，最终呢他成为抗疫的领袖，直视这个奥米克戎啊太不听话，不服从党的领导，他就一直就待在那里，一直要跟人类亲密，所以就最后导致了最后没有办法，人民呢又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最后他不得不进行一个调整，啊，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会放松，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原因在于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就是面临着十字路口，如果继续改革开放，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宪政民主，但是共产党会丧失特权，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还有一条路就是返回毛泽东的集权主义时代，这样呢，中共呢可以啊保护他的江山，但是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了一个决策，就是走到历史开历史的倒车。这些东西其实习近平早就说了，他曾经在会议上说，该改的能改的我们一定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我们是坚决不改。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之所以有整治几百万贪官啊、官员，之所以闹那么大的震后，之所以把胡锦涛架出去，他心中他的确是有一个想法，或者说有一个理想的，那么他会为这个理想而不惜一切的代价，比如说把中国变成北韩，比如说对台湾动武，这都是他既定要做的。所以提醒各位千万不要做这种幻想。
好的，那么如果可能性不大，像张杰博士说，或者是别做这样的幻想，完全不可能，那么习近平高调推崇江泽民会不会伤及自身呢？比如他在称颂啊，江泽民为了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为重，主动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促进领导人的新旧更替，这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脸吗？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伤及自身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中国呢，最显然的分类是有两种，叫相信宣传的跟绝对不相信宣传的。相信宣传的那些生计蓝式的人物，就不管习近平说什么，他们都觉得他太伟大了。而另一些人呢，不管习近平说什么，他都在这些人眼中的习近平都是一个可比的粗鲁的荒唐的愚蠢的人。所以呢，我想现在呢造成这么两分，习近平呢他做了很多事情，雄安的千年大计啊，一带一路计划、非洲计划，包括你比如说这个动态清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的，不了之的。这些事情呢也应当伤及他的自尊，但是他依然权力越来越大。这也说明中国这样的国家，独裁国家，他的权力跟民主国家的权力是不一样的。
嗯，
这种国家的权力靠两点， 一个是暴力，军队、警察、特务、便衣；另外一种呢，就是谎言。所以，利用暴力和谎言来统治的这种国家呢，他也谈不上什么自尊。我觉得他可能即使有，他也不在乎，因为我有真理报，我还有那么多军队，我怕什么？嗯。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这样吧。我就呢给大家念两段，选读两段评论，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是王家潘，他说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被习败完了。首先这个赞颂是对经济的重新偏移，在三年的恶性风控下，经济压力实在挺不住了，加败完了，并且国内收看世界杯和张和子核酸帝国激起民愤，核酸造假折腾人，加之欧美取消订单推波助澜的加速经济动荡，23年又会有大事，客观加速灭亡，失业问题又来一波运动，基本的经济基础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好，我没有时间再继续读了。我们感谢呢这个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评论。我们这个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